然后不不不活，有的人呢，为了生病快死掉了，赶快出家啊，说那好像把出家当作冲洗一样啊啊。那有的呢，被相命的相道说你还有剩下三个月可以活，赶快出家，那么就变好像出家变成佛事是收破铜烂铁的啊，那都是错了，那么婚姻失败了出家啊，经营生意失败了出家，找不到工作了出家，哇，那么都是这些人出家，那你看佛法还有搞头啊？然后老了，在社会上没有利用没有价值了出家，你想要怎么到佛寺里面享清福，然后缴个佛寺几十万或是一百万，然后弄个疗房，然后享清福。你们不要这样子，这样造业，我告诉你，所以你不要打这个点子啊。你还有顺便讲到，在佛寺啊，或是依佛法而说，在家就是在家，出家就是出家，你要不然你就在家，你要不然就出家，你不要游走在这个灰色地带，然后你代法修行，住在佛寺里面。我告诉你哦，依我所知道的，全都是搞得一团糟。住在佛寺里面代法修行呢，都出了很多问题。然后住在佛寺本来想要出家的，代法修行一阵子，总到最后都不会出家，都不会。为什么？因为哦，我看初一种书规矩模拢，你看清楚去啊，你都看得清清楚楚。说哎呀，哦，原来师父也是这样子啊。就说哦，原来师父也要大便的、啊。我或者说甚至有人说，原来师父睡觉还打呼的啊。不但打呼啊，还要大便的，有时候还会放屁了，我告诉你啊。所以你看到那个，哎呀，哇，师父就这样子，我不出家了。当然这不只是这样子，这个在家人住在佛寺里面，反正人与人之间呢、啊，不是说是在家人出家人怎么样，人与人之间很久见一次面很好，天天住在一起就会出问题，因为都还不是圣人，都会有问题啊。所以你如果真的要出家，发心出家，找到一个好道场，然后就熊熊都该出家啊！你不能试婚呐、啊，一试婚就不会结婚了，对不对？因为甜头尝过了，那就不新鲜了啊。好，所以出家要正信出家啊，你不要你有困难，然后这个社会上已经没有价值了以后，然后才出家。哎呀，好，当初发心，这个初发心啊是最重要的，因为初发心呢、啊、就是因。那我们佛法讲因缘啊，这如是因如是果，所以那个初发心非常非常重要。那个初发心，不管你初发心做什么事情，那可以影响你一辈子。那你如果是初发心，譬如说以正信出家，然后我们就这么说好了，然后你的因缘不好，碰到不好的师父、不好的师兄弟、不好的道场等等啊，但是你终于也不会还俗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总会想到说，我当初就是为了要好好修行而出家的，那你就不会还俗，你就还是会撑下去。但是你如果当初是因为讨债的，你很快就会稍微一点波动你就那个了啊，乃至于为了什么婚姻失败啊啊，然后那个很容易就有色魔来引你，然后就犯戒了。所以这个初发心非常非常重要。那什么叫初发心？我们用现在的话来讲，就是动机了。你的动机是什么？比如说某甲跟某乙两个人结婚，动机是什么？动机是因为喜欢，因为爱，这可以了。可是爱是爱他的人还是爱他的钱？哦，这又不一样了，对不对？出发心是为了爱他的钱啊，那就这个婚姻就没搞头了，是不是？不也没有搞头了。如果那个有一方一直有很多钱给他嘛，那他就有搞头了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问题会很多，就是所以那个 一切事情不管世间出世间都在看这个发心出发心，尤其是出发心。那什么出发心呢？出发心是无始熏修所成的种子，那遇到因缘起现行叫做发心，不是现在才有的啊，是叫做无始熏修啊。无始以来熏修而成的种子，无始以来熏习而成的种子啊，那么碰到因缘它就发起来了，就是发心。所以这个发心呢是由不得你的，因为它是过去世修的，不是现在才有的。所以为什么你因缘还没有具足的时候，那你到处碰到处碰，你就是不信佛。等到因缘具足，忽然一碰，哇，干柴烈火，马上就信心具足，然后就勇猛精进，那个就是因缘成熟。然后但是也不是那个时候才起来的，而是你那个已经修了很久，在八十天中，然后碰到因缘完全具足的时候才真正完全发起，这样子。所以是由不得你的。所以哦，不要拉人家皈依，也不用拉人家受戒，也不用拉人家出家，说哎呀呀，后来来剃铁后来，那个没有用啊。那发心要那个出家修行啊，我跟你讲，我们佛法就是这么困难。来信佛啊，是要你修行，是不是很好玩的？你那你如果说是去信基督教啊，或是信那些外道啊，都很好玩嘛，又唱唱跳跳的、啊，尤其现在还跳舞啊，是不是啊、哦？那就很好玩了、啊。还有登山啊、烤肉啊、郊游啊、云游会啊，一大堆啊，是不是？但佛法都没有这些啊，不，现在也有了哦，现在也有了，哎，现在都完全都跟外道学了，哎，跟外道看齐了，哎，这个。这个、恐怕就比不上外道啊，比不上人家这个蓝眼睛红鼻子，不是红鼻子，哎，这个哎，对，白皮肤的啊，所以愚痴啊，所以那所以我们佛法是你要确定这个信心是绝对绝对比外道优胜。不要去学外道，也不要学世间人啊！你要学佛，就好好学佛，尤其是出家人，才不会对不起佛咒啊！好，那么我们继续看下面啊，顿舍世间，深重恩爱啊！那你是以什么样发心的？你看看这个为佛为什么这样问，你知道吧？这叫做追本溯源。你最初出家的动机是什么？这很重要。当然你回去也不用问你问你老公问你老婆说，哎，我今天听师父讲，那你当初为什么要找我结婚的啊？当然他如果有那种灰暗的那种动机的话，他也不跟你讲的啦。对，不过那种这种事情啊，不讲也会知道的，哎，凭感觉。嗯，好，阿难白佛，我见如来三十二相圣妙殊绝，因为啊、哦，我是看到如来啊的三十二相啊具足，然后圣殊胜啊微妙，而且殊特啊超绝，形体映彻，佛的这个形体啊是好像透明的琉璃光一样啊啊，那映彻。犹如琉璃啊，琉璃是有形质，但是它有透明，而且很漂亮啊。所以啊，我就常常这样思维说：此相非是欲爱所生，这如来这个相好啊，不是世间的爱欲所产生来的啊。何以故？为什么？因为欲气出浊，因为欲爱啊，淫欲之爱的那个气啊，是很粗而且污浊的啊。心少交垢，心少，这就是指男女的精血啊，那个味道很已经臭臭了啊、哦，那而且互相的交通啊，所以叫做心少交垢，因为很心很少啊、哦，脓血杂乱啊、哦，所以因为 男女在交媾的时候，这个心都很乱啊，所以血液奔腾啊，所以叫脓血杂乱。那个脓是指精子啊，啊，不能发生，因为这样子污染的地方啊，所以不可能发生出来，从其中发生圣净的妙明、紫金光聚的身的妙色身，这样子。是以可养从佛剃落，因为如来长得这么的庄严，这么的微妙啊、哦。那紫金光聚，佛身呢是紫磨金色啊、哦，所以我就很可养的要跟佛一起剃落。这个剃头啊，这个佛法就是，你看，任何一法都是胜过外道不知道多少。这个你要出家，好，舍弃世间，怎么舍弃呢？剃头，哇、哦，这个、很难呢啊。那剃头代表什么？第一个离贪爱，贪爱什么？贪爱色好啊，贪爱相好，然后这个男的还不说，女的更是啦啊。那第二个清净。真正的清净了啊、哦，那当然洗头也比较容易啦啊、哦。第三个平等，男女平等，而且不但男女分顶平等啊，男男也平等。为什么？因为有的男子他头发很漂亮啊，是不是？那有人秃头啊，对不对？那你没有出家人没有头发，哇，省去很多很多麻烦啊，早上起来不用梳头啊，然后不用哎，今天要吹什么样发型啊？啊、哦，用什么发胶啊？啊、嗯。那些都没有了、哦、那想铺呢，想铺就一块肥皂就行了，因为你那个有这么漂亮的秀发，你又舍不得用比较差一点的这个想铺啊，所以就买各种想铺啊，你看是不是、洗前的想铺，然后洗后的那个 rinse 啊，然后又有什么乱七八糟一大堆，光是洗个头就名堂一大堆，是不是、哦、那所以在家人这个出门的时候就辛苦了，尤其是女众，这个光个洗头的罐子就要带好几罐，对，很不方便。那现在又生活水准比较高一点呢、啊，这个旅社里面放的那些洗发精，你又用不惯啊，又怕伤你的发质啊，伤你的秀发，乌溜溜的秀发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就很麻烦。那出家一剃掉，什么都没了，哎，那。所以也很好照顾，当然也不会生头虱啊，对啊。好，然后还有呢，这就是平等啊，男女平等，男男平等，女女也平等，全都平等了啊。那毁其行好，这个佛称为，这叫毁其行好。你看在家人一天光是为了照顾他的那头发啊，照镜子不少几次啊，是不是啊、哦、然后你看到美国去，那个现在台湾不了有没有那个男人啊、哦、那个都屁股上牛仔裤上屁股上插一只梳子，然后到去上完厕所以后，然后就对着镜子，哎呀跟他搞嘞，哎，几乎每个男的都这样子，哎，那女的更不用说了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你看，连头发都没有，怎么还要涂口红？那就更不像话了吧？是不是？还要什么粉扑？每次这个坐飞机的时候，然后不管上飞机下飞机，有的女的啊，没事就拿起来当做一种娱乐一样。哎呀，真是，哎。啊，那所以还有第四项，刚刚是讲平等，第四项是断烦恼，因为三千烦恼丝啊，哎，那因为没有头发了，你也不怕它变白，也不怕掉头发，也不怕它秃头，哎，那秃头正好啊，哎，剃的时候少剃一点，哎，所以这个。剃法有这至少有这几点，第一个离贪爱，第二个清净，第三个平等， 第四个断烦恼啊。好，那你看，外道想恐怕也是想学佛法，因为佛法这样高嘛，所以他们可是想学又学不好，所以就给先就包一个头巾这样子。哎，对，像回教啊，像天主教的修女啊，不是包个头巾吗？对啊，哎，干什么？所以佛法还是就是最难的啦啊。佛言：善哉，阿难。汝等当知，一切众生从无始来，生死相续，皆由不知常住真心，信尽明体，用诸妄想，持想不成，故有轮转。善哉，你看阿难答完以后，佛还称赞他说：“嗯，很好，很好。”什么很好？你知道吗？你以为说阿难答得很好，不是这个意思。阿难，佛不是称赞阿难答得很好，佛是称赞他答得很直爽啊。就是没有骗人了、啊、就是他就是这样的因缘而出家啊。你很直心的告诉我啊，所以很好。汝等当知，汝等你们啊，你们都应该知道，一切众生啊，从无始以来，无始啊是没有一个开始，那意思其实并不是无始。那个佛讲里面，佛法里面讲的无始啊，是意思就是说很久很久以前的意思，因为太久了，乃至于就是众生没有办法理解说那到底有多久，那佛即使跟你讲的话你也不能够了解，所以干脆就讲无始这样子。事实上无始还是有始啊，因为有始才会有事情嘛啊，所以只是表示说很久很久以前的意思啊，称为无始。换言之，以这个唯识学的话来讲，就是说无始者也是一个假名啊，非真无始啊，从无始来就生死相续，生生死死，死死生生，都一直相续啊。那原因在哪里呢？原因都是由于不知常住的真心啊，不知道自己常住的真心。这个真心是什么叫常住啊？不生不灭叫常住。有生有灭就无常了，有生有灭就是无常，不生不灭故是真常啊，所以叫真心。这个真心就是本性啦啊，信尽明体。这个真心呢、啊，是他的性啊，本来是净的啊，本净本明啊的那个心体。众生因为不知道有自己有这样子的真心呢、啊，所以就用诸妄想，所以就落于这个种种的妄想啊，持想不争。但是这些妄想啊，此等妄想，这个此是此等啊，此等妄想啊是不真实的，因为不真实，所以是虚妄，因为不虚妄啊，所以就造因为妄。依于妄心而造恶，因为造恶所以受恶果，所以就有轮转这样子。依妄心起妄念，起妄念以后造妄业，造妄业以后受妄报，所以轮转这样子。妄心起妄业，受妄报，这样就是轮转了啊。所以那个重要就是要明了自己有一个常住的真心啊。那么这个啊，就是第二个重要的地方。这个是修因呐 啊。然后前面那个有三摩提名大佛顶首楞严王，那个是正的果。依这个常住真心而正到了大佛顶首楞严王的三摩地，这样子。 再往下看，如今预言无上菩提真发明性，应当执心酬我所问。十方如来同一道故，出离生死皆以执心，心言之故，如是乃至终始地位，中间永无诸伪趋向。如今你现在啊，既然想要言是言求啊，言求无上菩提，佛的无上菩提真发明性，真正的想要去发明，就是开发明了你的本性，就应当执心酬，酬就是答，回答，回答我所问的问题。十方如来同一道故，为什么你要执心的回答我的问题呢？原因就是因为十方如来啊，都是同一道，同一什么道啊？同一执心之道。因为佛的道都是直道，没有歪歪曲曲的，所以我现在问你的，你也要直直的告诉我，你对就说对，错就说错，有就是说有，没有就说没有，不要弯弯曲曲的啊。所谓执心是道场啊。那么因此呢，所以能够出离生死，因为诸佛都如来都是以一执心之道啊，所以能够出离生死，皆以执心，心言之故，心应该是心语言，你的心跟你所说的话都是直的，不是说你光是心里面是直，讲出来的话就不直，这样不行啊。因为所谓言为心生嘛啊，所以你这个心跟口要相应，心直，言也要直，这样才可以啊。如是乃至终始地位，终是终始地位啊，这个地是指菩萨十地啊，菩萨十地位呢是五十二阶位啊。十地五十二位啊，哦，十地。终始地位就是从出发心开始，一直到你实信实住实行，实回向实地，乃至于等觉妙解五十二阶位啊、哦，种种地位啊，你都中间在那个中间都没有委屈之相啊、哦，委屈就委屈是委婉弯曲迂曲的意思，委婉迂曲。都要直直的啊！但是佛所说的这个直心啊，是直，但是并不是唐突啊，不是讲话很冲啊，讲话很冲，然后口无遮拦，那个不叫直心啊，那你要说执心也是偷顶偷顶啊，但是那个不是佛所说的执心，那个佛所说的执心并不是说讲话会得罪人或是会伤害人叫执心啊，所以执心那相反的、啊、那种人啊是心里面有一些障碍，所以讲话就不会考虑到别人，有智慧的人讲话会考虑到别人，考虑到别人的感受，不会说我想讲什么就讲什么，然后这叫执心，不是的。我想讲什么就讲什么，管你怎么想，管你感觉怎么样，那伤害的人也不管。这种是莽夫，不是执心人啊，不是佛所说的执心。好，下面一段，阿难，我今问汝，现在开始所谓的真心了。我先讲。真心的真字哈，真 争的意思就是征询或是征求啊。寻或是求的意思啊。那七处呢是七个地方七个处所啦啊。好。那征七个在七个地方去征询或是征求心的所在。就是啊。那也就是透过对答透过 dialogue, 对答而去找出心的所在。在哪里找？在七个地方找啊，在七个地方找出这个心到底在哪里？这样子，这叫七处真心啊。那所以这个真的意思啊，就是有求或是找或是问的意思啊。所以征求嘛，对，征询呢啊。那么有对答的意思也有啊。那么换句话来讲，通过对答来找心叫做征心啊。那七处呢，通过对答来在七处七个地方找心的所在啊，叫做七处征心啊。那么换句话说，这一整个大段从现在开始的经文是什么呢？就是问说心在何处，你的心在哪里的意思啊。那我们从七个地方去找，七个地方去探求它，到底这一个心，我们不是说你的一颗心吗？我的一颗心吗？好吧，你的一颗心在哪里啊？那你那一颗心到底是放在哪里？从金竹啊，你看看都一样啊。好，再问为什么要征心？那么，这个本来是我给你们的家庭作业，不讲了啊。我先讲完这一段，然后再问你们为什么要征心啊？阿难，我今问汝，当汝发心，源于如来三十二相，将何所见？谁为爱乐？阿难白佛言：世尊，如是爱乐，用我心目。由目观见如来圣相，心生爱乐，故我发心愿舍生死啊。阿难，我现在问你啊，当初啊，你发心的时候是缘，是以什么什么为缘？这个缘是以什么什么为缘？以这个如来三十二相为缘啊，而发心的，将何所见？将是以的意思啊。以何所见？那么以何而有所见？这个所见是有所见，以何而有所见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说换句话，你是用什么来看的，这样的意思。你说你看到如来相好，你看到我相好，好，那你是用什么来看的啊？那谁为爱乐？谁为能升起爱乐？那么换句话来讲，就是说谁爱乐啊？就是谁爱乐，简单一句话啊。那么因为阿难刚刚在讲说他因为看到三十二相好啊，那么所以呢就心生爱乐啊啊。那么是那佛就问他了，就抓住他的话问他说，你看到我的相好，那你是用什么看的？那你心生，你说你爱乐，那是谁爱乐？你要晓得这个谁爱乐啊，是等于是我们说参公案里面念佛是谁那个谁啊。所以这是很深的啦啊，这是一个也就是一个公案啦啊。念佛是谁？托死施者是谁啊？父母生我，我是谁？父母生我之后，谁是我？ 这个也是一个公案，知道吧？父母生我之前我是谁，父母生我之后谁是我，去参一参啊。那么所以谁为爱乐，谁爱乐啊？好，阿难白佛言，世尊，如是爱乐用我心目，世尊，那么如是就是这样，这样的爱乐的产生啊，用是由于我的心跟目，心跟眼睛啊，怎么说呢？因为由目而关键，因为由于我有眼睛啊，所以我能看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会觉得佛问这个样的话，好像这个很简单吧，太简单了吧，是不是？你用什么看？当然是用眼睛看啊，对不对？这很明显嘛啊。那如来圣相，因为由目观见如来的圣相，所以心生爱乐。所以你佛问我说，谁生爱乐？是我的心里面生爱乐，就是我的心爱乐。所以眼睛看，心爱乐，就这样子啦。啊，那么故我发心愿舍生死，因为这样子的关系，所以我就发心愿舍生死。那你知道为什么阿难会看到如来的圣相就发心呢？因为阿难是美男子，那这个貌比潘安呐，那他不晓得佛比他还要帅啊，那一看到他就吓一跳了啊，那哇，我堂哥真是不得了，这么帅，哇，他那就讲说，哇，他这样修行有这样的功德，那我也要，因为他很重视外表啊，所以他就想要修的跟佛一样的相好，所以出家这样子。那以正言的话，就是说这是所谓的见相着相出家啊。当然了，你要晓得阿难是示现的啦，因为他是禅宗二祖啊，不要忘掉了啊。所以你不要，我们要讲的时候，有时候讲说，哎呀，阿难怎么这样子哈？其实他都是示现的，你不要以为阿难很呆啊，不是哦啊。所以我就发心愿舍生死而去求菩提，修菩提道，然后将来也能够像如来一样的相好庄严啊！所以这就是发心嘛，这无始的业力嘛，因为他所修的本业啊，就是令他能够相好，然后那看到别人比他又更相好，他又对这个特别有兴趣，你知道吧？所以就是他的基本发心的动机，这样子啊。佛告阿难，如如所说，真所爱乐因于心目，若不是知心目所在，则不能得降伏尘劳。譬如国王为贼所侵，发兵讨除，士兵要当知贼所在，时如流转心目为救。吾今问如，唯心与目今何所在？啊，这就是真正的真心了啊。佛就跟阿难讲，就如你所说的，真所爱乐因于心目，我真正能够产生爱乐的啊，是由于我的心跟眼睛啊。那若不视之，但是啊，你如果不视之，不能识别了之心目所在，你不能够识别了之你的心跟你的眼睛所在的地方，则不能得降伏尘劳。尘劳就是烦恼。什么叫尘劳啊？尘劳就是六尘色声香味触法六尘能够令心劳动，故称尘劳。六尘能令心劳动，故称尘劳。为什么？因为心会去捕捉那些六尘的影像，所以很忙，很忙就是劳动了，劳动就很辛苦，那劳动就是烦恼啊，所以尘劳就是烦恼的代名词。你如果不知道你心所在的地方啊，你如何能够降服你的烦恼呢？啊，那么因为烦恼在哪里？烦恼在心里面嘛，所以你要先把你的心找出来，你到底心在哪里，你才能够把你的烦恼降服，才能够断烦恼。譬如国王为贼所侵，那举一个例子，佛说， 譬如一个国王啊，他被贼所侵害啊，有盗贼起来了，那这个国王就要发兵去讨这些贼，士兵要当治贼所在，这个士兵，兵是官兵啊，那佛哎，这个国王所发的这些官兵啊，一定要知道贼到底躲在哪里嘛，啊，然后知道贼库在哪里，才能够把贼全部抓到，然后把它讨平。啊，那么这国王也是个譬喻，这代表新王，代表新王，代表本爵。啊，那个贼是什么？贼就是六贼啊，六贼就是六臣之贼啊。因为这个六臣啊，能够偷我们心里面的财宝，所以称为六贼啊。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六贼啊，六臣之贼。那么，这我们的本觉真性这个新王啊，被六贼所侵。那这个王啊，如果想要去把他讨灭，发兵，这个发兵就是死觉啊。那这个国王啊，就是本觉。那么发兵死觉，想要去讨除，那就发心修行，想要灭烦恼啊。那么这些官兵呢，就兵应该要知道这个贼在哪里啊，才能够降贼啊。然而使你流转啊，流转生死啊，是心目为咎。这个心指是指六世心啊，六世心，前六世，就是过咎，令你生死流转的原因啊，都是因为你的心，你所说的心跟目啊，因为你眼睛能看，看了以后心生爱乐，爱乐是什么？爱乐就是贪爱啊，眼有所见，心生贪爱，所以就流转生死啊。吾今问汝，唯心与目今何所在？那我先问你，你的心跟眼睛现在在哪里？好，下面。阿难白佛言：世尊，一切世间十种异声同将四心居在身内，众观如来青莲花言亦在佛面，我今观此浮尘四根浮根四尘，只在我面如是四心实居身内。所以这个真心就是佛采取主动的啊。佛问阿难说，你的心跟目在哪里？那阿难就跟佛讲了，一切世间的十种异声啊，十种异声，异声就是凡夫啦啊、哦。那么，因为受种种不同的这个果报，所以叫异声；受种种不同果报的声啊、哦，叫异声。那么，十种异声是十二趣啊啊。哦，十二种声啊，去掉两种，就是软胎湿化，有色无色，有想无想，非有色非无色非无想，这里面去掉两个，就是去掉无色跟无想两个，就是十种异声。事实上是有十二类声了啊。那么这里十种异声的意思是指这个啊，这十种众生啊，阿难说啊。都大家都是把同将四心，都是把他的四心啊居在，就放在身体里面的啊。居是安放的意思啊，就一切众生都把他的心都是安放在身体里面，这好像很明白嘛，对不对？这没有什么好问嘛，应该是这样子啊啊啊。那么众观如来，不但是众生如此啊，连神圣如来这样子啦啊。您这个如来的青莲花眼，因为如来的眼这青莲花是最宝贵的一种莲花，莲花有很多种，青莲花是最宝贵的啊。那如来的青莲花眼啊，也是在佛的脸上啊，对，所以不但是众生的眼睛是在众生的脸上啊，连佛的眼睛也是在佛的脸上，不会在别的地方嘛，对不对啊？这很明显嘛啊。好，我今观此浮 根是尘，只在我面。所以结论，所以我说啊，您刚刚我说我的眼睛在哪里呢？那当然呢，我的福根是尘，这个我的眼睛啊，就在我的眼睛，就在我的脸上啊啊。那福根就是浮尘根呐 啊。这个根有两种，就是一种是净色根或是圣意根，另外就是浮尘根。浮尘根，比如眼根啊，这个我们的眼球就是浮尘根啊。因为这个浮尘又做浮尘，两个都通的啊。这个六根来讲有两种，一种是浮尘根，一种是圣意根啊。比如说以眼根来讲，我们的眼球就是浮尘根，就是跟外层接触的，这叫做浮尘根啊。那个浮就是三点水的浮起来的浮，跟那个提手旁的浮是一样的啊。那另外一个就是圣意根，圣意根呢就是现在所说的视神经了啊，或是眼神经，或是视神经。那个视神经是肉眼看不到的，所以叫圣意根啊。那肉眼看到就是眼球了啊。所以他说我的福根视尘啊，因为这个眼根啊是由那个色香味触视尘构成的，所以叫福根视尘。那么他的意思，福根视尘就是代表我的眼根的意思了啊。那我的眼根呢、啊，就是在我的脸上嘛，啊，如是视心，所以同样的 啊，如是这同理可证的意思啊。我的眼睛在我的脸上，那么同理可说呢，我的视心，我的心啊，那实居身内，实在是在我的身体里面的啊。佛告阿难，如今现作如来讲堂。观紫陀林今何所在？佛就问阿难说，你现在坐在如来的这个讲堂里面，那么你看一看外面那个紫陀林啊，现在在哪里啊、哦？世尊，此大重阁清净讲堂在己孤园，今紫陀林实在堂外。那阿难就回答说，世尊啊，在这个大重阁的清净讲堂啊，哦，是在几孤独园里面，而这个紫陀林呢、啊，实在是在我们这个讲堂外面啊、哦。那佛就在问了，阿难，如今堂中先何所见？那么你现在在堂中，在这个讲堂里面，你一眼望去的时候，你最先看到的是什么？就先何所见？你这样子坐在讲堂里面，你一眼看去的时候，你最先看到的是什么？你触目所见，首先看到的是什么？啊，世尊，我在堂中先见如来，次观大众，如是望外望，方主灵源。世尊啊，我现在人在这个讲堂里面，那当我放眼一看的时候，我第一个先看的，就是先看到如来啦，啊，次观大众，然后我再往远一点点看的时候，就看到与会大众。为什么？因为阿难是佛的侍者，所以他是坐在佛的旁边的，啊，他写笔记啊，啊，写会议记录啊，啊，所以他坐在，而且侍候佛啦，比如说佛的袈裟怎么样啊，啊，那或是佛的茶水啊，啊，那。所以他坐在佛的附近啊，所以他一看先看到佛，然后再看就看到大众啊。那如是外望，然后如是以这个次第呢，再往外面看呢，才能够看到外面的紫陀园这样子。那么佛就说了，阿难，如主灵源因何有见？阿难，那你如果想要看这个灵源的时候，紫陀林的那个原子的时候，因何有见？你以什么而能够看见？说你用什么来看那个紫陀林啊？啊、哦，世尊， 此大讲堂，故又开惑，故我在堂，得远瞻见。那阿难就回答说，因为啊，这一个大讲堂啊，它窗子都是打开的啊，门也打开的啊，所以我只要往外一看就可以看到啦，啊，所以我可以看得很远，所以紫陀林都可以在我的眼下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啊。尔时世尊在大众中梳金色髻，摸阿难顶，告示阿难及诸大众有三摩提，名大佛顶，首楞严王，具足万恨，十方如来一门超出，妙庄严录。如今谛听，阿难顶礼，福受此旨。那么这一段呢、啊，这个圆音法师还有一些注家都说这里是抄经的人抄错了，所以跟前面完全一样嘛，哈、哦，大概。抄的时候可能不知道为什么因缘就重复了一下了，所以但是后来的人在抄经也不敢把它去掉，所以他的科判不是写说能存原文，有没有啊？就是还是把它保存住就是了，但是知道这里有一点点好像是抄错了啊，所以应该是接着跳过去这一段就对了啊。佛告阿难，如汝所言，身在讲堂，护佑开惑，原主灵源，亦有众生在此堂中，不见如来得见堂外者。好，有意思的来了啊。如汝所言，就如同你所说的，你的身体在讲堂里面，护佑开惑，而且这个窗户门啊，门窗都打开的啦，所以你能够看到外面的灵源啊，亦有众生。那么，然而亦就是是否的意思。然后是否有众生啊？他的身体在这个讲堂中，然后他一眼望去的时候，不能看到如来，但却能够看到堂外的景象的，看到讲堂外的景象的，有没有这样的情形？这个佛就在用这个逻辑推理的。你注意啊！那阿难答言：“世尊，在堂不见如来，能见灵泉，无有是处。世尊，如果人在讲堂里面，然后一眼望去往外看，然后不先看到如来，而看不到如来，而直接就看到外面的，无有是处。你说这是错的，不可能的事，这样懂吗？啊？”阿难，如意如是，就那么这句话就判定了啊、哦，判罪了。什么？如意如是，你先前的立论也是如是，如是什么意思啊？如是无有是处，是错了。为什么？现在你要会有那种抽象思考的能力。这就用到了逻辑辩证学了啊、哦！我不太会画图，但是这个勉强画一画啊、哦。这个图很烂哈，但是可以了解就好。那个只有一半的那个是阿难了哈，那两个都有的那个是佛了哈。阿难先看到佛，然后再看到大众，然后再看到灵源，就是由内而外往外看嘛，是不是？好，那么你们现在看我这里，现在是说人在讲堂里面这样子，我先看到佛。然后再看到你们，然后那边都打开，可以看到外面，对不对？现在佛是用这样的推理，因为你说你的心在身体里面，现在把这个心放在里面，那你往下面的推理是这样子，你那个心啊，如果心眼一开，然后应该要先看什么？ 应该要先看里面，先看到里面才能看到外面，对不对？是这样的，是这样讲推理啦。所以因为你人在讲堂里面，所以先看到里面东西再看到外面。那么心如果用这样子叫法合啊，用这样的比喻把它推论啊、哦、那么心居在这个身体里面，就好像人住在这个居在堂中一样，听懂吗？好、哦、心在身里面就如同人在堂中一样。那么心往外看的时候，应该先看到你的五脏六腑，然后再往外看呢，然后才能看到外面，是不是？好，往下看。如之心灵一切明了，若如现前所明了心实居身内，尔时先合了之内真。你就看到这里为止。你的心灵啊，一切于一切都是明了的，然而若如现前，现前就是现实当前啊，你现实当前所能明了能见之心，所明了心是明了能见之心，实居身内。简单一句话就是说，你如果你的心实在是在身内，而你这个心是能够明了一切的啦，能够明了明知明觉明见一切的，这个心如果实在是在你的身体里面的话呢，那个时候你如果往外这个觉知的时候，应该尔时先应该要了知你的内身，因为你说你的心在你的身体里面，对不对？那我问你，你了解不了解你的心肝腑脏？了不了解？不了解，不知不见嘛，对不对？你的心在这里面，那为什么心的能力是能知，是不是？那为什么你不能知道你的心既然在里面，为什么不能知道它的周围环境，它的五脏六腑呢？这样懂吗？啊、哦，而你的心不能了解你的身体里面的五脏六腑，而它却能够了解外面的种种形形色色动静，这个说不过去吧？这个就好像你人在堂中里面看不到前面的东西，却能够看到外面的东西；看不到里面的东西，却能够看到外面的东西。这样的吗？那心在身体里面看不到身体里面的东西，却能看到身体外面的东西，这样的吗？这个就是一个平行啊，一个 parallel， 听懂吗？哎，这是两个比喻，然后把它合在一起叫法合啊，这叫做同喻啊，在这个逻辑学啊，就是阴明学里面叫同喻啊，同样的比喻啊，有种种相等地位的比喻叫同喻，或是同法喻。好。博有众生，博有就是可有、是否有的意思，是否有这样子的众生、哦、先见身中，在他在看东西的时候，先看到自己身中的什么五脏六腑、哦、后观外物，然后才看到外面的东西，有没有这样的事情？没有，对不对？众、哦、不能见心肝脾胃、哦、虽然好吧，就是说虽然你不能看到自己的心肝脾胃，为什么？因为太近了，心处在里面太近了，所以看不到。太近的东西看不到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这个眼根就是这么差，太近看不到，太远也看不到啊。要刚好不远不近可以看得到。哎，怎么太近呢？比如说睫毛，你就看得到，哎，你就看不到了，是不是？啊，太近了，所以太近看不到，太远又看不到啊。好。那么这个心肝脾胃啊太近了看不到，好吧，那么我就饶过你一下。但是比心肝脾胃更远一点的，比如说爪身法掌啊，筋转脉摇，爪这个爪就是我们的手指指甲啦，手指甲脚指甲，那离这个心的地方很远嘛，那很远这个距离应该够，应该可以看得到吧，那应该可以，这个你应该可以看得到你指甲怎么长的，什么时候长，那长多少应该都知道吧，因为这个距离够了嘛、哦、还有呢发长头发一天长多少，你们应该也看得到啊、哦、那筋转你那个筋怎么样转动，怎么样运用啊、哦、因为也是够远啊、哦、那脉摇这个气脉的摇动啊等等，诚实在和应该，实在应该都要明了才对。 啊，如何不知？那你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连你的指甲怎么长的，头发怎么长的，筋怎么转的，脉怎么摇的，你都不知道？为什么？必不知，必不内知，云何知外？这结论啊，啊，你如果一定没有办法知道自己身内的东西，不内知，不知道自己自身里面的东西的话，那么你说你的心居在你的身内，可是却不了解你自己自身，而如何能够知见你身外之物？你身内之物都不能知见，你如何能够知见身外之物？是故应知，如言绝了，能知之心住在身内，无有是处。所以啊，你说你能绝了的能知之心是在你的身体里面啊，无有是处，就是糟透了，错的啊。好，那么这个就是七处真心的第一处。简单一句话，第一处真心是什么？佛问说，阿难，你的心在哪里？那阿难说，我的心在身体里面。佛说，错了。就这样，简单一句话。那现在回答，现在给你的这个家庭作业，回去推敲推敲，为什么身体不在身内？那为什么身体在身内？心为什么不在身内？心在身内有什么过错？难道心真的不在身内吗？好几道题，去想一想。第一个，为什么心不在身内？第二个，心真的不在身内吗？第三个，心如果在身内，有什么过错？这样的，会有什么样的结果？因为你看看，如果依普通常识啊 ，common sense 来看，这个佛所说的这个话，简直是违于常理嘛。心应该就是在身体里面，怎么不是呢？你去想一想，佛说不是哦，啊，那你去想一想，为什么会这样子？那我们今天讲到这里，那发了一个讲义啊，是我住的那个大佛顶所楞严经义贯，给你们两处真心，回去家庭作业先去把第二处真心看一看啊。了解一下，然后我讲的时候你更容易明了。我这一部楞严经义贯啊，从动笔啊，1992年动笔到2001年才完成啊。当然这中间因为到日本去求法，还有做了很多其他的事情，所以中断了，所以并不是一直都在住了。如果给我这个没有断的时间，应该就不会那么久。好，那么接着有一个问题我要讲。那一天有一位问我说，这部楞严经啊，这个题目是谁安的？佛在这里面有没有讲是谁安的？那问的那一位是有今天有没有来？哦，来了哈。 OK， 好，请坐。很多经啊，不是几乎啦，很多经啊，都佛都有授记说这部经应该叫什么名字哈。那么，那一位，请再站起来一下。你说你找过没有找到对不对？好，那么。我问你，如果这部经，这佛的经里面并没有讲说，这个经的经题是什么，对你会不会有什么影响？对你会不会有所影响？不会是吧？不会最好，那不会，也不会影响你对这部经的信心，会不会？不会最好。好，那么这部经其实佛有授记，卷八。你们这个经本里面359页， 尔时文殊师利法王子在大众中即从坐起顶礼佛祖而白佛言，当何名是经，我及众生云何奉持，看到没有啊？那佛告文殊师利，是经名大佛顶达拉巴达拉无上宝印十方如来清净海眼，一名救护清音度脱阿难及此会中性比丘尼得菩提心入片之海，一名如来密音修灯了义，一名大方广妙莲花王十方佛母陀罗尼咒，一名灌顶章句诸菩萨万恨首楞严，如当奉持，没有啊？所以那个经题不是谁安的啦啊，那么是佛说的啊。对于法哈、啊，学法人对于法一定要有信心，不要起疑，一有疑心，疑就是烦恼，疑障碍修行，疑是六大根本烦恼之一，贪嗔痴慢疑二见啊，六大根本烦恼，所以要善自断疑，不要起疑，一念心起疑的时候，马上要把它扑灭，就好像你家生火灾一样，哎，火烧起来了，怎么办？当然是赶快拿灭火器，用水把它洗掉。所以不要让那个疑再生疑，就变成疑网了。所以要善自断疑，乃至于如果自己不能断疑，要求善知识绝疑，这样子。绝疑的意思就是除疑的意思啦。啊，所以于如来法应有信心，应该要有信心。为什么？以佛不妄语啊。所以佛语第十决定不虚，一定是佛绝对是不妄语啊，是如实语者。那如果不信的话，那是你自己的损失，因为这么多众生能信说佛法的没有多少，这现在30几亿人口，有多少众生能信说佛法？太少太少啊！但是很可怜的是，有很多人学习佛法又毁谤佛法，那就太可怜了。哦，阿弥给料，不学还好，哎，好那。你们回去好好把那个家庭作业做好啊！我今天上楼梯的时候，就有人跟你讲说：“师父，这个你给我们的家庭作业，我因为太忙没有做啊。”这一次百忙之中拨出一点时间把它做了啊。